美菲南海发起双边行动，共军谋划恐怕落空。三中全会高官手机被没收，私下议题是中共怎样生存下去。三中全会敏感期，川普遇斥 T 恤被火速下架。撤出中国，台湾企业将供应链转移到这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18号星期四，在今日的新闻报道之前，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上上落落，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宝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由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情况。三高代谢宝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且改善血液循环。我们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三个月的三高代谢宝，血压由145跌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现代血压，咁佢依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嘅，系啊，多谢。
刘先生嘅胆固醇亦都恢复正常水平，视力变好，精神亦都更好。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宝系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宝激发人体的自我疗愈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根据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报告，当地时间16号，两艘中国船只进入了日本冲绳县石垣岛附近钓鱼台的日本领海。中共一直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据悉船只在该海域逗留至少两个钟头，而且日本当局发现中国船只的甲板疑似装置了机关炮，因此当时日本海上保安厅立即派出巡逻船，并且对船只进行警告，要求它立即离开该海域。事实上，专家指出，自从2021年中共颁布海警法以来，中共船只对日本船只的骚扰行为明显增加。钓鱼台周边其实已经连续208日出现中国的船只，早已经引发日本当局高度关注。上星期，日本海上保安厅亦都发现有四艘中国船只在该海域周边24海里附近航行，船只甲板上高同样配备舰炮等武器设备。除此之外，先前多个国家在夏威夷周边展开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期间，中国亦都曾经尝试派出多支舰队穿越日本列岛抵达太平洋地区。日本防卫省表示，当时在中国航空母舰山东号旗下有四艘军舰在宫古岛东南大约520公里的海域航行。据悉，相关军舰横越整个日本海，经过分隔日本本州岛和北海道的津轻海峡，一路向东进入太平洋地区。日本海军就派出护卫舰柱号进行全程监视。不过专家认为，中国不断透过船只骚扰日本海域的行动，不单止不会令日本和周边各国向他妥协，反而还会促使日本向美国靠拢，进而组成多国同盟。另外，中俄军事合作延伸到南海，引起各国尤其是美国和菲律宾的密切注意。中俄已经开始在南海进行实弹海军演习，咁系两国军队首度在该争议海域进行联合演习。中俄的演习训练项目包括联合侦察预警，并且组织实际使用武器等。此外，综合海外媒体报道，今次演习的重点之一是摧毁一艘模拟的敌方潜艇。俄罗斯海军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并没有具体讲明敌方潜艇的资讯，但是考虑到演习是在南海进行，目标可能是美国潜艇。同样在星期日，两国海军的另一支联合海军舰艇编队亦都进入了南海，进行中俄之间第四次的海上联合巡航。 这个月早前，中俄海军已经在西太平洋和北太平洋进行了巡航，目前活动区域转移到南海。中俄联合行动适逢在美军主动的环太平洋2024多个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即是6月27号至8月1号，格外引起国际关注。而日本海上自卫队亦都出动舰艇侦察机，密切跟踪中俄动向。根据日本统合幕僚部 JSO 发表的消息，过去一个星期，中共和俄罗斯的监视设备一直在日本附近运作。菲律宾亦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北京在争议海域的最新动向。日前有消息指，中共指派第二艘曼敦级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赶赴南海岛礁，而且是对仁爱礁和仙宾礁的菲律宾船只有所行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部17号宣布，说美国海岸防卫队和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联手在南海进行双边行动，进行包括联合航空和搜救 SAR 训练、人员转移和双边航行的演习训练活动。菲律宾海军亦都正在研究将仁爱礁的运送补给换防作业纳入盟国多边海上合作活动 MMCA 的一部分，藉此获得盟国舰艇或者海上巡逻机的援助。美菲海岸防卫队的双边行动是由美国传奇级巡逻舰卫舍号和菲律宾马格巴劳亚级巡逻舰梅尔奇拉亚基诺号共同执行演习训练任务。美方强调，咁系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共同承诺，透过面对面嘅演习交流经验教训同埋实际操作，拯救公海上嘅生命，提供印太地区盟国海防防卫队嘅训练、演习同埋发展战术互通性嘅宝贵机会，维护自由开放嘅印太地区。鉴于佐滩舰马德雷山号执行轮调同补给嘅时候，经常同中共军方发生严重冲突，菲律宾海军正在研究是否将轮调补给任务列入多边海上合作活动之中，成为涉及多个国家多边的一部分。若果海军的研究可行，而且经菲律宾政府同意，未来马德雷山号的运送补给任务可能有美国、日本、英国和澳洲等国家的船只和飞机，以及菲律宾军队在南海同步巡逻。这样一来，就立即可以扭转中国海警或者海上民兵船只吨位和数量上的差距，令北京政府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姗姗来迟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显得相当低调。流亡海外的前内蒙官员杜汶透露，中共当局对于会议期间的所有信息进行严厉封锁，所有与会官员的手机都被收走，现在同中共三中全会现场联系极其困难。北京方面对于三中全会期间的所有信息进行了史上最严格的封锁，除了所有人的手机都被收走，会议现场有强电磁干扰和高强度无线电监听。香港前资深媒体人颜纯欧分析，会议真正要解决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中共的生存危机。中共三中全会官方媒体吹嘘开放，但是就没有报道会议讨论任何具体的改革措施，三中全会字眼甚至无缘微博热搜榜。颜纯欧在面书发文说，当局目前宣传的对外开放和政策总方向调整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营造一种正面气氛，掩饰今次大会的实质。颜纯欧指出，中共和西方求战无胆，求和又不得，国进民退，进退两难，外循环行不通，内循环难救命，失业大军成为社会动乱根源，无法解围，通缩成为常态，振兴经济无望，总之放眼都是难题。文章说，中共当局明白当下最攞命的不是什么救经济的大国策，归根结底只是怎样维护中共专制体制的生存，就是怎样生存下去。所以三中全会有唯一一个必要谈的真正主题，就是怎样在未来一段 唔长唔短嘅日子里边苟延残喘。银顺欧将中共嘅对策归纳成三种过日子嘅形态，就系日子紧、日子乱同险日子。文章举例话，而家经济低迷，国库空虚，之后上上下下都要过紧日子。中央政府准备调整财税分配制度，令地方政府可以勉强填饱肚，但系同时亦都要地方自谋财路，唔准将矛盾上缴俾中央。早前当局推出以旧换新，但系好快部分地方政府就下令政府部门减少更换设备，压缩三公消费。基层公安派出所多区合并，政府机构裁员减薪，亦都系志在节衣缩食。农村集体经济回潮，目的亦都系过紧日子。基层嘅乡镇村将地方资源收归集体经济所有，方便基层官员揽权自肥，又有余力雇佣打手镇压村民维权。银顺欧认为，中国社会乱象已经无可避免，因为整个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各种疑难杂症互相交叉影响，螺旋式恶化。当局仲需要面对社会一日甚过一日的乱象，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刻。农民工大量回乡，毕业生就业无门，被裁工人和文员满街游走，政府残暴失人心，官民关系急剧恶化，社会戾气爆棚，寻常人出门开车都要带刀，警民冲突一言不合立即爆发群殴，社会动乱将会无日无之。政府需要动用各种暴力专政工具去镇压民间反抗，政府镇压民变，民间的反抗力度必然会上升，双方对峙升级，矛盾白热化将会无可避免。三中全会必须要解决怎样维稳的问题，以免在乱局当中惊惶失措，导致不可收拾。除了内部问题多如牛毛，外部更要面对欧美日韩澳印的围堵，亦都有兵临城下的威胁，随时有爆发战争的风险。在台海，虽然中共没有能力武统，但是小动作就不断，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引发欧美介入。万一战局失控，到时外有强敌，内有民变，中南海将会难以度日。文章说，财政方面要过紧日子，国内事要镇压民变，因为体制已经病入膏肓，东西方势不两立，未来或者会有一战。总之，三中全会要解决的根本不是什么国家发展方向的问题，而是怎样生存下去的问题。中共改革开放已经寿终正寝，坏事已经做尽，回天乏力，一个可怕的结局已经在平地线上出现。时政评论员黄友群也都是有同样观点，他推断中共三中全会不会出到什么高招。近两年来，中共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保党、保权、保命这个主题展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所有招数都跳不出这个主题。由于中共头脑里面积累的罪孽太深重，三中全会的所有招数都跳不出分招连连、步步错的宿命。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暗杀未遂，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在两个几钟头就推出了印有川普遇袭图片的服装，上架速度之快令外界震惊，但是随即很快就被下架。分析认为，咁或者同中国的政权不稳有关。七月十三号，川普遇袭两个钟头之后，被摄影师影到的经典画面就在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上架。而 BBC 十六号报道，中国的电子商务平台已经下架印有川普被枪击之后举拳头的 T 恤。到目前，没有任何人解释为什么这款 T 恤会被下架，但是按照国内常识，被中共认为敏感的内容经常会无预警删除。七月十五号，拖了就快一年的三中全会才召开，正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共怎样摆脱危机，变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分析，川普相關的這件 T 恤快速被下架，背後多數是政治原因。川普作為美國總統候選人，實在行赤，如果印在衣服上高大幅宣傳，容易引發中國網民對中共高層遇到行赤的聯想。他說中共現在最看重的就是所謂政權安全，問題是中共這樣的做法更加似是掩耳盜鈴，根本就無法改變中國民間要他下台的呼聲。北京時間14日，特朗普被槍擊成為微博熱搜的話題，高居熱搜榜第一名長達12小時。不過16日在微博的熱搜已經沒有再出現川普預測相關的消息。過去美國發生的槍擊案是在中國由官方到民間很喜歡拿出來攻擊美國的事件，而今次就一反常態。旅美政治學者王君濤認為習近平越專制就越容易出事，他說我相信他知道，所以現在非常小心，但是習近平就算有自己的宏大計劃也得來不切完成，中共本身面臨的危機太深，他再用任何方法也都挽救不到。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中美貿易衝突不斷加劇之際，台灣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黃志芳表示，台灣企業正在將供應鏈由中國轉移到印度。7月15日，黃志芳向路透社表示，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促使台灣增加在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在截至2023年的五年內增加到6億6500萬美元以上，相比之下，在2006年至2017年的10年期間，台灣在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才接近2億7700萬美元。即使台灣地域不大，但是在世界舞台上就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台灣台積電是全球最大的先進晶片製造商，台灣海峽亦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印度和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雙方建立了密切的商業關係。印度莫迪政府一直尋求在製造業方面和中共展開競爭，並且渴望來自台灣的更多投資，促進製造業發展。近年來，中印邊境衝突導致兩國關係惡化，印度不鼓勵本國企業和中國進行貿易和投資，下令在全國禁止大量中國應用程式，並且減少向中國公民發放簽證，還推出一系列的措施，積極吸收由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的外國公司的業務。與此同時，中台關係亦都惡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不斷加劇，以及間諜法的實施，都造成在中國企業的巨大衝擊。日經新聞在去年5月的報導披露，蘋果等美國企業的台灣代工廠正在將生產由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這些公司正在投資在勞動力成本更低、地緣政治風險更小的生產基地，例如越南和印度。台灣力徵積成電子製造，今年和印度的塔塔集團合作，依靠一項價值100億美元的激勵計劃，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建立了第一間半導體製造廠。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